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好，感谢主。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一直说到，现在我们。第五章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也是说到基督徒的行为。上一周我们是说到保罗要说要我们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好不好？酒能使人放荡，这都是基督徒的行为。那么今天这里就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要回到原文去看。在这个翻译里面是不是很准确的啊？不很准确的。这里说到三样，一个就是诗章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诗章就是说到圣经里面已经有的诗歌，他把它翻译成诗章。比方说诗篇就是诗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五卷书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写的，诗篇就是一个，雅歌也是一个，好吧？那么这里像箴言、雅歌、这个诗篇，那么这个都是传道书，这些它都是用诗篇、诗歌的形式来写。那么特别诗篇有许多的诗篇，以色列人都是唱的，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也唱诗篇。所以这就是用诗章来代表旧约的诗歌，也代表圣经里面的诗歌。颂词，那就是保罗的时代还有一些赞美诗，好不好？除了圣经里面已经有的诗章以后，还有一些赞美诗。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些赞美诗。然后后面就是灵歌，灵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有些诗歌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你唱这些歌的时候，就把你带到灵的里面去了，使你的灵受感动。那么现在有的诗歌。我们知道有的人写的诗歌不一定有属灵的意义，不一定有属灵的意义。那么有的诗歌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再看看，比方是十八世纪、十六世纪那个时候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写的诗 都是有很深的属灵的经历的。啊，保罗在这里就说到灵歌了。彼此对说，原文没有这个彼此对说，彼此对说好像我们大家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那个叫彼此对说，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不是。原文这个彼此对说，在讲义上我们就说，原文就是自己说给自己听，自己唱给自己听，不是彼此对说。啊，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天天可以用诗歌，我们自己要唱给自己听，啊，唱给自己听。后面有一句话，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赞美这个字啊，在原文是歌颂的意思。你唱诗嘛，唱诗在那里歌颂，原文都是歌颂，就是口里面歌颂，心里面也在歌颂，歌颂主。那意思说，不止嘴巴你在唱，你心里也在唱。啊，这些诗歌不止用嘴巴唱，你心里也在唱，就是回到里面去。啊，这个也是保罗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有一些对主耶稣的歌颂，啊，还应该有歌颂，好不好？歌颂我们可以用诗篇来歌颂，比方诗篇的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不好？啊，可以用它来歌颂，啊，诗篇还有别的也可以歌颂。那么我们也可以唱我们现在有的诗歌，特别是那个属灵的诗歌，有很多诗歌是把你带到主的里面去的，啊，能够摸着灵的，特别是有圣灵的工作的，啊，我们都心里面口里面我们都可以唱，啊，都可以唱。因为很多诗歌实际上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把这些诗歌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神的话里面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要忘记，就是歌颂主，有些诗歌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这里我们附带要说一下，旧约的诗歌里面，因为它是旧约，很多都用了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在新约里面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新约里面不再用耶和华三个字。所以现在如果一个新约的人他写诗歌的时候是用了耶和华这三个字，那么你要考虑了，好不好？如果你是在唱诗篇就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旧约的诗歌。如果今天写了一首诗歌里面是用耶和华，这个就要考虑了，因为整个的新约圣经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整个的新约圣经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旧约的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是向摩西启示，向以色列启示的耶和华的名字。新约为什么不再用神的名字，不再用耶和华呢？因为神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父了，啊，神已经是我们的父。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要我们喊耶和华，好不好？乃是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 所以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有神有父都是对的，但是圣经里新约没有再要我们用耶和华这三个字啊。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好了，你看这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没有说耶和华了。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新约圣经里说主，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神，就是指着父。不再有耶和华这三个字的名字。好。所以我们现代的诗歌里面如果有耶和华，你要考虑了，好不好？这首诗歌该不该唱，你要考虑。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奉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奉，原文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常常感谢父神。我们现在祷告完了都说一句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原文都不是奉，原文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耶稣这个名我们看看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请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是救赎的意思，就是救赎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救赎。这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神给他的名字。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一个意义了，那就请你来读腓立比书 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读到十一节，第六节读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用的名字，耶稣这两个字是救赎啊，这是他名字的意思。但是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了，已经完成了救赎了，他又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就有更深的意义了。所以第九节就说，或者第八节哈，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有一个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和他的名相比，他的名就超乎了万民之上的名。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这两个字仍然不变，还是他的名字，不过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已经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了。因为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在天上的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这个名字听见的，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听见这个名字都要敬拜的，都要屈膝，就是这个名字已经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了。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什么向他屈膝？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叫主耶稣，他是主了啊，所以我们就要向他屈膝，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那就是所有的被造。天上的包括什么？包括天使。天上的还要包括所有的宇宙的各种的星球、星系，好不好？都是被造，在耶稣这个名字的面前，他们都要屈膝，都要敬拜的。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所有的被造都要向主耶稣屈膝，因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好，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名字现在是已经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来请大家读一首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有古卷没有我字，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了，那么这一段圣经很容易叫人误会的，天主教就是把这节圣经读错了，因为这个圣经啊，就是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天主教就把这件事情读成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看到没有？所以天主教就把彼得立成第一任教皇。就说教会天主教是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这就是错误了。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石头，小石头的意思啊，那个叫小石头，不是磐石。就说你不过是一个小石头，彼得，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叫做磐石。磐石是什么呢？那就是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磐石了，好不好？彼得，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彼得，你现在能认识我，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这个认识，那我就是磐石，好不好？只有神是磐石。在旧约里面，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神就是磐石，人不是磐石，人最多就是一个小石头，好不好？我们基督徒等等，我们也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小石头，彼得也是个小石头，所以彼得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小石头，但是不是磐石，磐石在英文的翻译是 rock。小石头就是 stone， 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彼得只是一个小石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所认识的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磐石上，这一个磐石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啊！因此主耶稣就告诉我说，十八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你认识的，你承认的，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西门巴约拿呢，在希腊文西门呢，就是彼得的爸爸叫西门，巴约拿呢就是西门的儿子，好不好？约拿的儿子，你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彼得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西门吗？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巴就是儿子的意思。约拿的儿子西门，我要告诉你， 你是有福的，好不好？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把他的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就是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这个磐石，也是建造在这个名字上，基督这个名字，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名字上，这是教会。另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也是靠着这个名字我们得救。你看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得救也是依着主耶稣这个名，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第二个名字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你接受他救，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你一定要向这个名字来祷告。你只向神祷告不够的，一定要向主耶稣这个名字祷告啊，然后你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一定要一个人和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要发生关系，要向主耶稣的这个名字祷告。好，我们昨天晚上星期五，我们这期最近的星期五晚上，就有个小朋友在这里弹琴，这个小朋友他是要做祷告的，好不好？他自己祷告，昨天我们还谈谈，还要更多的带领他，怎么样，借着主耶稣的名字来祷告，他自己要祷告，所以我们得救一定是靠着这个名字，你一定要向耶稣这个名字来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个名字是我们得救的根据，而且这个名字也是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读一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
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好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定是耶稣这个名字。你和他发这个名字发生了关系，神就承认了，因为神把主耶稣这个名字升为至高，升为至高，超过一切的名，我们靠着这个名得救，我们也靠着这个名罪得的赦免。你靠着这个名祷告，你承认你的罪，就借着这个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另外我们看，再请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 我们的聚会，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也原文也是在我的名里面聚会，不要人多，两三个人就行了，你只要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啊，不是人的名字的聚会。刚刚我们说教会是建立在主的名字上，所以教会不应该有人的名字，好不好？你看有没有教会路德会，好不好啊？都是以人来名字来立会，没有的，那就是主耶稣的名字。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在主的名里的聚会，不在人的名里的聚会，而不是某某传道人啊，他来了我们就在他的名里面聚会，因为他是神学博士，好不好啊？这个就是错的，我们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来聚会。那么我们在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也是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我们读十六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三节。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好了，你看，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啊。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了，奉我的名也是在我的名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现在还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最后说一句话，我是奉主的名祷告，或者在主的名里面祷告。那么就从圣经来看，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等等我们还要读读哥罗西书，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奉主的名，包括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有的是这个，所以我们一切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祷告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主的名，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聚会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我们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们那里去，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这里就说到因着主的名，神就要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所有的经过，神都在那里保守。为什么保守？就是因着主的名啊，因着主的名，神就保守我们啊。这就是圣经的对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读到38节。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我们受浸，受洗就是受浸，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受浸，也是这个名。所以一切都和这个名连起来了啊，连起来了。圣经里面也说到医病赶鬼传道，都是跟这个名发生关系，都是在这个名里面啊。因此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3章，17节，哥罗西书3章17节。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原文是在说话的里面，或行事，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都要奉主的名，主耶稣的名，就是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来说话来行事。那我说话我怎么奉主耶稣的名啊？ 好，那么比方弟兄姊妹之间，你常常要说感谢主，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就是在他的名里面啊。因为刚刚说你说到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嘛啊。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8章，那里不是说到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平常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我们在说话的感谢主。好，这个就是无论说话或行事啊，做什么事情，我常常也在那，我们也在那里感谢主。啊，这个就是不离开主的名。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神就把主耶稣的名给你了，你就在这个名里面，得救是靠这个名，你的罪得的赦免也靠这个名。你聚会靠这个名，你祷告也靠这个名，你说话行事也靠这个名，你受浸也是靠这个名，好不好？都跟这个名发生了关系。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这就是基督的名了。另外主耶稣还有一个名叫做新名，那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3章。 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开，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括号，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括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的名字就叫弟兄相爱，没有别的名字。好，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原文是话，就是这个教会他是一定是遵守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就是这一本圣经，一定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主的名，这个教会不弃绝，他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不在人的名里面聚会，他也不去在人的名的教会里面，不是，他都是在主的名里面，不弃绝主的名，这就是跟主的名一直是发生关系，都不离开主的名。那么这个教会到最后有一个，就是十二节，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那就主耶稣在将来还有一个名，就是他的新名。他的新名是什么？圣经里没有说，只有得胜的知道。就是这里是说十二节得胜的，看到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主的新名，好不好？你不是得胜的，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主的新名。你是得胜的，主还有一个新名要写在你的上面啊，这个就是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你是一个得胜的啊。因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腓拉铁非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所以我们的聚会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不能有人的名字，也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那么主还有一个新名，这个新名只有得胜的基督徒他知道啊，他知道主的姓名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就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名了，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是哥罗西书，那腓立比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到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你不要忘记，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做每一件的事，你都不要忘记主的名，常常想到他的名。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名。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她做见证，她的汽车开车开到一个斜坡上的时候，她没有把手刹车这些都没有弄好，她就把车就下车了，把门一开，哪知道这个车就往后面滑。这个时候怎么办？这只有喊主的名哦，主啊，你救我，主啊救我，圣经里是这样。好了，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主就帮助他，就把这个车就停下来了。弟兄姊妹，你遇见任何的困难，好不好？你今天生活里面每一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名，好不好？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听到这个名，无不虚心，无不口称主为主。好，这里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最近我们一直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生活，这里面就说到一个，不能离开主的名，一定做任何事情都在主的名里面。好，下面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这里是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要彼此顺服。他说的彼此顺服，原文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原文没有心这个字，就是要敬畏基督。敬畏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惧怕的意思，英文把它翻成 fear。 我们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彼此顺服。什么叫做敬畏基督、惧怕基督呢？那就是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到十节。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好，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仆人，我们做了每一样事情，我们只能在主的面前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仆人比他高，好不好？ 我是无用的仆人。这个就叫敬畏主。所以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绝对不能够高抬自己，不能够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是应该彼此要顺服的啊，彼此要顺服，因为我们不过都是仆人。在教会里面，头基督是头，没有一个人敢说头，好吗？让我们来再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里是说主耶稣围着教会做万有的首，万有的头，就是他要管理万有。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再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那个全体应该读成身体，不是全体哈。十八节的教会全体应该读成教会身体，好。
他也是教会身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那个首原文就是头。所以主耶稣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这个头，要畏惧这个头，就是要敬畏这个头。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仆人，就没有哪一个仆人比哪一个高，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当你认识你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彼此顺服了，你就不会觉得说我比他更高，没有这个。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敬畏主的缘故，因为我们都是仆人的缘故，因为基督才是头的缘故，所以我们都应该顺服，要彼此顺服。另外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所有我们基督徒所遇见的一切事情，遇见的人事物，都有神的安排，都有主的安排。所以今天主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来追求神的真理，神的话，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来追求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来读好圣经，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相信这是主的安排，主的安排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能够彼此愿意在一起来聚会，愿意在一起来追求，这个我们相信啊。因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好不好？这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难道我们的聚会神就不管吗？神一定会管。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向主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才是主，我应该顺服。”我们彼此都要顺服。好，我想，今天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应该有什么。那么这里他就说到三个方面，说到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天不要忘记，我们要自己有诗章、颂词、灵歌，我们自己向自己说，这是要回到里面去，属灵的里面去，不要挪到外面。另外一个就是在凡事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要常常感谢父神。第三个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我们要彼此顺服，因为我们不过都是仆人。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我今天想先交通到这里。好，看看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有什么原则？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在教会里面有传道人，自己两三个传道人哈，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嘛，应该这样讲，他觉得很多东西他是从神来的，他觉得他对，但是另外比较成熟的传道人他觉得不对的，那如果他常常会说出来反对的话呢，那个就不高兴，那你说怎么顺服呢？他说的多了，那个会排斥他，这样的话怎么办？
现在第一个，我们在大家在一起和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一起来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理不能够错。如果弟兄姊妹他讲真理就错了，这个那就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就是真理不能够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如果你不按照圣经，你把真理都讲错了，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第二个，如果真理没有错，真理没有错，如果一个人说话说得多，他想我要多讲一点，这个就不谦虚了，好不好？那个就不谦虚了。我们就彼此在主里面要谦卑，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讲了，我们是要谦卑的。在谦卑，那么现在就有些传道人都是觉得说，他要做头，这就不对了，好不好？传道人要做头，特别这个牧师制度，就是让牧师来做头，好不好？这都是圣经里没有的，好不好？都是圣经里没有的。所以今天只有一个头，就是谁啊？基督，没有别的，好不好？我们都来一起来追求，我们一同来追求。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是可以互相交通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说得很清楚，就是个人或有诗歌或有劝勉的话，我们都可以，不是只有一个人让他来讲啊。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读圣经的聚会星期六 然后就是我在那里讲了，好不好？那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呢？就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就是先我来讲，然后我就说弟兄姊妹，我没有讲清楚的，你们再来补充，对不对？好不好？这一个，如果你们觉得我说清楚了，那就是弟兄姊妹认为我千万绝对不能说我讲的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对的，我还不能这样讲了，好不好？我只能把圣经的话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很重要。那么我为什么能也要这样做呢？我们读圣经呢，也就是说我读的圣经可能比弟兄姊妹读的多一点，好不好？比弟兄姊妹读的多一点，我就把我读的多的那一点和弟兄姊妹来交通，啊，也要回到真理里面去。如果我们每一次交通，弟兄姊妹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交通，啊，特别你看星期五昨天晚上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台湾来的一对夫妻，他们就在这里交通。好，那么我们他们在台湾也有聚会啊，但是他们的经历啊，这是非常感谢主。他的妻子是得了这个一个血里面的这个癌症，好不好？啊，那么然后呢，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了，然后信主耶稣以后恢复了，好不好？现在他还能够说话啊，虽然坐轮椅能够说话啊，所以昨天聚会我们就请他们来交通啊，感谢主。这个交通呢，就对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聚会的目的一定是要把每一位弟兄姊妹用神的话要带到主的面前，要你和主见面，一定要碰见主。那就请你最后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好了，这就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是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完完全全地在基督里引到谁的面前呢？引到神的面前，让你和神碰面啊，让你和神碰面。你和神碰面以后，你才能够改变，你和神碰面以后，你的生命才能够长进。你和人碰面没有用处，我们只能把神的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好不好？让你借着神的话你去遇见主。好，如果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要交通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
好，
我们请郭弟兄做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知道得救是要靠你的名，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是要靠你的名，我们能够聚会也是要靠你的名，我们祈求祷告也都要靠你的名。若不是靠你的名，我们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
是的，感谢主
啊，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我们也要在你的名里彼此谦虚，互相顺服，我们才能够像一个合一的身体，
感谢
如同你在离世之前所向父神所求的。主啊，求你继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光中，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是合一的，奉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